在我们现代佛经有现代的话的讲法，如果我们对现代人讲经，把这个清朝注解拿来讲，把唐朝注解拿来讲，那换一句话说，叫我们去做清朝人，做唐朝人，你说我们怎么能办得到呢？尤其到外国，到外国的时候讲佛经也采取古人的注解，教外国人呢要做中国人，还得做中国的古人，你说外国人怎么能服气呢？
这样把这个佛经佛法拿到外国人去推销给外国人，决定不会要的。
所以在国外讲法，你给美国人是美国的讲法，给日本人是日本的讲法了，必须要适合他那个地区，适合他们的生活背景，适合他们的思想见解，我们今天讲的意识形态，他才能得利，他才能够欢迎。就好像这个老树，年年有新枝，年年开新花结新果，它不是旧的。但是不管怎么讲法，都是这一棵树。所以这一部经经典之所以伟大，超越时空。你比如一部《金刚经》，走遍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讲，但是绝对不是一个讲法。任何时代都可以讲，也不是一个讲法。它是随时随地有新的说法。但是这个新的说法与古时候那个说法会连在一起的。就好像那个树一样，它是连在一起的。新的长在旧的基础上。叶莫相承，决定不违背。诸位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你去读佛经啊，那就是读死书了。读死书，我们世间人啊，很用功啊，发奋去念，念到最后就变成书呆子。念佛经就变成佛呆子。这个要注意的。所以佛法活活泼泼它不是死东西这也是佛法的一点难处但是给你点醒，你能够注意到了，也不是难事情所以要靠大家了，要用清净心求，用真诚心去求才能够办得到。所以你就晓得这个戒律范围啊非常非常的广泛，绝对不是那个戒本里头的几条啊，不是的呀。守那个几条没用处啊，那会把人捆死啊。死在戒条里头那个不行啊。那个几条是根本是他的精神要把这个精神发扬光大。成为社会的道德观念成为这个风俗习惯的改进的依据那么这个佛法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整个世界人类就有很大的贡献这是要靠我们出家同学要努力，你们要有这个认识没有这个认识，大多数用功的人死在脚下，个个变成佛呆子不用功的人在佛门里面混生活这都对不起佛陀对不起施主这个施主供养，四福供养，我们对他用什么交代古人所说的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皮毛待交还，这个以后这个账还不清的不得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这一生呢决定要有好的成就，不能躲三躲。那么后面三条容易懂身火同住，口火无增没有增值，意火同悦，法喜充满 生活在一块，每一个人都欢喜啊，和睦相处。这个里面必须要跟诸位说明的一条，就是生活同住。这一条很重要，同住就是住在一个寺庙呢，当然那还不是同住真正的意思。同住啊，晚上睡觉睡一个床铺广单，这样叫做同住啊。现在我们生活富裕了，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疗房，疗房还有个套房，你的道业能不能成就呢？那我想很难成就啊。为什么呢？无始界来都有很坏的习气，房门一关了，坏习气统统出来了，你怎么能修得成功？所以过去丛林里面通通叫睡广单啊，白天大众在一块，你不敢做坏事情啊。为什么呢？是视目所视，视手所指，总得装个样子，乖乖的。晚上睡觉大家睡在一起，还在装样子，还是不敢乱动，这样才能够把人训练成功啊。所以一个人一个疗房啊，很难成就啊。所以今天大家生活富裕了，都希望贪图享受，这个眼前贪图几十年享受，国报在三途，那个罪可有的受的了啊。所以这是我特别提醒诸位同修啊，这个单独有一个小疗房的是年岁大的老比丘，行动不便啊，没有办法跟人跟年轻人呢同样去这个作息，这个不得已才有个小疗房啊。这古时候规矩是如此啊啊。所以诸位要知道啊，出家人要不住广单呢，道业不会有成就啊。这个军队呀，要不睡通铺会造反的。哎，要是军队一个人一个房间，他不晓得想些什么，会造反，你知道吧？那就不得了啊！所以佛门的训练弟子比军队还严格啊。这个生活同住真正的意思是在此地啊，就是日夜都会受到别人看到的啊，你自己要收敛啊，不能够放逸啊，这就叫依众靠众啊啊。一个人没办法对治自己的毛病习气，靠大家啊，大家看到我有这个错误的地方呢，别人马上就要指点啊，就要提醒我，这样依众靠众啊。这一点希望诸位同修要认识清楚啊，就是四个人在一块共修，建立一个真正僧团，四个人是住广单的啊，不是一个人一个房间的啊，那就错了了，就不是僧团了啊。最后一条是利和同居，这一条很难做到啊！出家人决定没有私财啊，设方的供养要归公，没有私财啊。有私财，给诸位说，道心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天天想到他那个钱了啊，银行有存款啊，或者呢还有什么别的财产啊，又怕贬值，又怕这个，又怕那个，你那个心里哪有道呢？没道了。所以决定不能有私财啊。现在我们社会富裕啊，出家人都有私财，银行都有私人存款，这完了，这个不行了 啊。所以我们的僧团释迦牟尼佛在三千年前建立，这个僧团的性质是什么呢？是民主，是共产。所以我在大陆上给他们讲经说法，我说共产党要知道 学佛，哪里能够资格当共产党的？当共产党要学佛啊！啊，希望共产党认识佛教，不要再回谤佛教，是不是？希望能帮助佛教在大陆上复兴。啊，所以佛法里头真正是共产。啊，如果私财拿不出来，你这个僧团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个一个僧团的出现的，必须遵守这六个条件。啊，这样的一个僧团出现，我告诉诸位，天下太平，啊，众生就有福了。啊，现在是在讲，两个人都有意见，都有界限，你说怎么办？这众生没福啊！啊，我可以把我这东西让给别人，那个人还在怀疑，还不敢要，啊。还认为我真的是大概怀的还有什么企图在里头，你说这糟糕了啊！我在台北有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啊，我把它办起来了啊，第一届圆满三年，我就想让出来啊，我办得很成功啊，我第一个考虑的台中联讯。我是从台中出来的，我不能忘本啊！我请台中联社来接着办下去啊！联社确实也开会了啊，郑申阳打电话告诉我，确实开会，派不出人来啊。那么这个我对他有了交代了。第二个考虑呢，考虑了出家人。我听说这个灿云法师有个徒弟。就是净律寺的主持是妙音法师啊，赵英法师啊，我听说这个人不错，我特别派人把我这个意思啊转告给他，请他来接收我这个基金会啊。法师啊就问我派去的这个人，他说是不是净空法师出了麻烦了啊，是不是里头办不下去了？回来的人告诉我，那没法子了啊！我自己过去一个观念，出家人40岁以前是参学的时代啊，要认真努力啊来学习啊。出家5年修根本智，以后的时候要修求后得智。40岁到60岁，应该牺牲奉献，替佛教做一点事情，啊，做当家，做主持，啊，替佛教做点事情。60岁以后就应该退休，啊，为自己了生死这个大事情，要认真努力了。我60岁应该退休了，事业应该交给年轻人去办了。年轻人对我怀疑，你说有什么法子？我这个基金会到现在都交不掉啊！可是我跟里面人说了，我说我这是第二届满了之后，真的一切都上轨道了啊！明年圆满，我说我一定要交啊！打算交给谁呢？现在有个建筑公司啊，六德建筑公司。这个建筑公司里面的这个股，这些董事里面大半都是佛教徒啊，我准备交给他们去接班啊。事业要能够学，要能够让啊啊！我退休之后啊，我的工作、奖金、教学啊，不再负这些行政责任。通通把它舍弃，啊，这个是对的，啊，我们对佛教也做了一些事情，啊，我们基金会的宗旨是全世界佛教的后勤总部，啊，我们不分宗派，不分显迷，只要是正法的道场， 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他啊，我们印送着经书、佛像、录音带、录音带啊，普遍的分赠送。现在跟我们这个我们接受我们赠送的单位差不多有两三百个单位，遍布全世界啊。所以同修供养我的钱，我学印光法师全部印经给你们做功德啊。为什么呢？我不敢接受，万一我不能往生，将来我要还债啊，这个事情很麻烦。现在我通通都布施到全世界，讲你一问我要债，还有人他们替我还呢，我不要还你的啊，这个我就得自在了啊。我决定不收用这个东西啊。这是学印光大师，印光大师一生信徒所有的供养通通印经书结缘啊，他就是他办的这个红花社啊，他不做其他的事情啊。你看在这个上海护国西斋法会法语里面，诸位多多就晓得啊，那个时候北方有灾难，他从印经的款项里面临时拨3000块银元去赈灾。从这一点我们就晓得印光法师一生他只有一桩事情，印经布施啊，并不做其他慈善事业啊，真正是弘法利生啊，这是我们佛弟子本分的在啊，六合敬要紧啊，非常非常的要紧啊。希望同学们存在心底啊，真正遇到志同志同道合，四个人建立一个道场，真正修行。如果如果你们年轻人你们没有能力啊，没有道场，来跟我说，我一定会送道场给你啊。你们生活没有有问题，我会护持。只要您有四个人真正发心啊，这个我是一定会做得到的啊。你问我要道场，我马上给你啊，欢欢喜喜给你啊。你们今天晚上联络告诉我，我明天道场送给你啊。我的道场送给人，这个交接手术清清楚楚，因为我的这个账目每一天结账天天都对得起来的，不会错一分一厘的啊。我做到了这一步啊。只要大家真正发现啊，唯一佛教啊，唯一自己，唯一一切众生啊，不要想自己。这佛法里头讲善恶，善恶最简单的标准，一个念头起来想自己，这是恶啊。为什么自利是恶呢？诸位要知道，佛法的目的是要破我执，破法执。破了我执，你才能够证到正觉啊，无上正等正觉嘛，你才能够证到正觉，证阿罗汉果啊。念念都为自己想，我执天天在增长啊，破不掉啊。所以佛教给我们的方法，特别是大乘佛法，叫我们起心动念想别人，不要为自己着想啊，念念都为别人，我执啊，不破自然就没有了。这个方法妙啊，妙极了啊。破了法执，那你就是菩萨了，化身大士了啊。所以佛法自始至终破执着而已啊，前面已经跟诸位报告过了啊。佛法之修学就是破执着啊，佛法菩萨修行就是布施，就是放下，就是舍啊。诸位要知道，你能够一切放下，我告诉你，你一切都得到了。你要是不肯放下，这个道场是我的，紧紧抓在手上，你很可怜的，很贫穷啊， 为什么呢？你只有一个道场啊，啊，我没有道场，天下哪个道场不是我的？你们想想对不对？我到哪个道场，人家都把我当上宾看待，啊，都把最好的房间来供养我。我走了，他替我看管，是不是？什么都不要啊，就什么都得到了。啊，我身上没有一分钱，我走遍全世界，身上没有钱呢。啊，走到哪个地方，人家把飞机票、船票、什么东西统统给我预备好了，我只带了个票就行了，不要带钱。啊，到达那个地方，他们那个迎接的车辆已经在了，我有钱没地方用啊。啊，我第一次到美国，在美国旅游了三个多月，想花一点钱没机会花啊，最后我去买药，还有人跟到我要求我，哎，我说你让我花一次玩一玩嘛，花了9块钱，这还是我要求的，你们可让我也用一次嘛，是不是？所以我在美国玩了一大圈，9个月的花，这个3个月花9块钱，我要是不愿意的话，一文钱都不要花了。没有用钱的地方啊，身上可以不带钱，能够走遍全世界。啊，身上带了钱，别跟我说没有人供养你了。为什么呢？你有钱了，你应该自己买飞机票啊，你应该自己住旅馆，这吃饭呐、啊。你有了，护法神就不照顾你了。我这个没有护法神要照顾啊，护法神不照顾，他没有尽到责任呐、啊，哎，他要尽不到责任，我说老实一句话，他会被呀、啊、撤职查办的。你们这些人护法神看到点头，很喜欢，他不要操心，为什么？你们过过口袋的都装的，他不要操心了，他可以不管你的事了。我们这什么都没有的，他不能不照顾吧？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你的心行如法，心行在道上，护法神是不讲情面的，他非得护持你不可。啊，我每天拜阿弥陀佛，不拜护法神。啊，我行的是这有是如法嘛？啊，我不拜他，他要不护持我，他会被佛撤职查办。我知道，如果我们自己心不在道，行不在道。天天去拜他，去供养他啊，去巴结他，没有用的呀。他要那样照顾你呀、啊，他贪赃枉法，他接受你的贿赂啊，他也犯了法了。这是没有前面好讲的啊，诸位总要把这个事理呀、啊、要想清楚啊。所以，既然学佛了，佛教给我们做，放心大胆去做。不要害怕啊！我通通学掉了，明天没饭吃怎么办呢？护法神会送饭来。要有这个信心，你就有胆子卸了，有胆子放下了啊！这时候法喜才会充满嘛。所以一般人虽然出了家了，还是顾虑自己的衣食住行，怕明天有缺乏，所以念念不肯歇息，心行不如法啊！这个是最大的障碍。诸位要知道啊！你看这个《弥陀经》里面所说的啊，我们一个真正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需要多久的时间呢？经上讲，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顶多7天嘛。怎么真正一切学掉了？明天没吃饭了，我念一天佛吗？后天又没有人送饭吃，我再念一天吗？我念个3、5天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了，何必留念这个世界呢？何必留念这个肉身呢？啊，没有人来供养，是这个世间没有福报，没有福报还不赶快走啊？要有这个认识啊，要有这个决心啊，我们心性在道，没有一丝毫的畏惧，没有一点恐怖， 道业才能够精进，修学才能如法。所以这个三活，这个六活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另外我在净宗学会提出的修行基本的五个项目，底下三学：戒学、定学、慧学，六度啊，菩萨所修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最后一个科目，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啊，从离经诸佛到这个普界回向。这五个科目是我们必须要修学的，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啊，你要是认真依照这五个科目来修学，你这一生决定成就啊。这五个科目我再重复一遍啊，第一个是观经的三福，第二个是六合经，第三个是三学，第四个是六度，第五个是十大愿望。今天时间到了，我要谢谢诸位，这一次我们有这样殊胜美满的法缘啊，跟同学们在一起见面啊，也是我念念不忘啊普里这个地方啊。我过去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啊，离开了32年，还能够回来给同学们见面啊，把我这些年的修学作为最经典的报告供养诸位同修啊，将来希望还有因缘能够到此地来啊，谢谢大家。